让我们在聆听神的话语之前，我们再次的祈祷。愿仆人口中的言语，弟兄姊妹的心思意念，蒙圣灵的启迪，蒙主的悦纳，祷告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奉命行事是忠心的表现，对于讲求纪律、服从上级命令的军队来说就更加重要。因为个别的士兵，他们只能够看到自己眼前的情况，所以是未必能够去掌握整个战局和战略的安排。倘若只是按照着自己的喜好、自己的判断来到去行事，最终可能会送上自己的性命，更加会连累他的同袍。不过在一些很极端的情况底下，怎样去执行上级的命令，就有一个很大的讨论空间。我读过一个这样的报道，在1989年的2月，当时的德国仍然是分为东德和西德，在中间隔开的就是柏林围墙。有两个的东德青年，一个叫做 Chris Gatfoy， 另外一个叫做 Christian Gauden。 他们误以为当时一条命令就是射杀任何翻越柏林围墙的人，这条的命令已经是被撤销，所以他们这两个的朋友就决定翻越柏林围墙，希望进入西德。怎知在这个翻越的时候，他们被四位守卫住围墙的东德士兵发现了，士兵就开枪阻止他们，结果 Chris 就当场被击毙，成为了东西德合并之前最后一个因为试图翻越柏林围墙而被枪杀的东德遇难者，而他的朋友就重伤被捕入狱。去到1991年的9月，当时东西德已经是合并了大概一年了，柏林地区法院为着 Chris 被射杀这件事去起诉四名守卫住围墙的前东德士兵。士兵请了辩护律师为他们来到去辩解，而他们的辩护律师就认为根据东德的法律，东德的民众是没有自由离开自己国家的权利，枪击非法离境的人是一个合法的执勤，而四名的士兵亦都坚称自己是执行上级的命令，并没有违法。当时的主审法官叫做 Fyodor Sidor， 他就裁定射杀 Chris 的那位士兵是有罪。他说虽然作为士兵，他们是执行东德的法律和是连串上级的命令，他们是属于最底层，不过法官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不是一切合法的事情就是对的，英文的翻译就是 Not everything that is legal is right。 跟着他还补充，他说在二十世纪的末期，代表着权力结构去杀人的时候，没有人有权去忽视自己的良心。当然法官这个这样的判决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而他亦不是按照着自己的喜好去判断，他是根据一些的以往的案例来到去做这个判断。当然这个判断带来了这么大的回响，亦都被定罪的士兵决定要去上诉。在上诉的时候，另外一个的法官仍然是裁定杀害 Chris 的士兵是有罪，不过他就用了另外一个法律的观点，他认为按照着法律去执勤是正确的，不过以枪杀的方式去对付手无寸铁逃离国家的人是一种不成比例的武力，所以最后士兵都是有罪。 不过在上诉之后，本来的监禁的刑期就改以缓刑的方式来到去执行。由此我们看到奉命行事其实是很直接很简单，但是实在在不同的处境里面并非一件简单的事。基督徒显然是需要来到去听命耶稣基督，亦都要去竭力按照住基督所吩咐去做。不过在不同的处境的当中，我们怎样去执行又是有很多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今天我们就集中去看一段的经文，可能是所有基督徒都非常熟悉的马太福音第28章的16去到第20节。我们去想一下，基督徒应该奉基督的名行什么的事呢？在耶稣复活显现去到尾声的时候，耶稣就要颁布被称为大使命的命令给11位的使徒，当时已经是剩下11位，因为出卖主的犹大已经不在其中。在经文的16节去记载，门徒到了加利利，上到耶稣约定他们的山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去加利利？为什么要去到山上？很多时候我们背经文的时候，这些地方我们会忽略，但其实里面也都有很多的意思，很多的提醒。按照住马太福音第4章12节所记载，耶稣就是在加利利这个地方开始他的传道工作。现在他已经是去到在世上最后的日子，而他的门徒就要延续他的工作，故此加利利是耶稣工作的起点，亦都是他在世的终点，亦是门徒来到去领受基督的吩咐开始工作的重要的起点。究竟耶稣和门徒约定在哪一座山呢？大家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去考究过呢？在这里是没有记载那个山的名称，不过这一座山似乎是有一定的标志性。同样在马太福音第5章，可能都是大家熟悉的，就是登山宝训。耶稣在山上来到去教导门徒和众人，同样是一座没名的山，我们只知道是在山上。去到马太福音第17章，记载着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三个最亲近的门徒去到山上，跟着改变了他的形象，跟之前一样，又是没有记载个山的名称。马太福音的作者很有趣，硬是不告诉大家去了什么山，那大家自己就去考究了，去猜测了。不同的圣经的学者都有不同的讲法，但基本上都有一个猜测，这个呢靠近加利利这个地方本身就没有山的，不过附近呢，在这个西边靠岸边的地方呢就有些高山。虽然我们不知道山的名称，不过山却就是隐含了重要的教导，如登山宝训，重要的关系，耶稣在山上改变他的形象，在山上与摩西以利亚来到去对话，显示他和上主的关系。当耶稣要和门徒分别的时候，重要的命令亦都在山上来到去颁布。上山学艺对于我们来讲是一种非比寻常的感觉，意味着你要去进入另一个境界之前，需要是锻炼、提升能力、准备心智，学成之日下山之时，你就可以显出你的一身好武功了。在我们当中都有我们的神学院的同学，你都读神学，在崇基督一种的感觉，由车站来到神学院的地方上山，有些时候还要在其他的地方上通识， 或者其他学系的课，越行就越上。咁当然啦，平时要补给都系要上山先至有机会嘅。几年嘅神学训练就好似上山学艺，要有圣经嘅研究、神学嘅思考、研读教会嘅历史，并且有实践嘅尝试。完成之后下山成为上主所使用嘅仆人。在几年前，我们神学院的毕业礼上面，有一位的讲员又提醒他的师弟妹，因为他自己都是这里的校友，他给了几句的字提醒他们下山之后好好做人。门徒在山上面领受使命，看住基督升天之后，他们落山开展一个新的时代，将基督的福音来到传开。耶稣所呼召的门徒并不是好像我们所想象是社会当中的精英分子、能力超卓、胆大包天的人，他们基本上都是非常平凡的人，对耶稣有不同的期望，甚至乎可能是在那里计算着究竟能够在耶稣的身上得到些什么的好处呢。这一班就是跟从耶稣的门徒。在这几年我很有兴趣来到去思想一样东西，就是在耶稣门徒的当中，他们的政治光谱是怎样样的呢？在十二个门徒的里面，有管钱并且间中，用广东话来讲叫喜欢穿柜桶，即是私下盗用公款，这个人就是卖主的犹大。有税利马太又名利未，很明显他跟罗马政府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才能够做到这个位置。更加有粉锐党的西门，粉锐党就是不惜以武力来去对抗罗马政府的一个的政党一个组织，希望以色列国能够复兴。大家听一下，十二个门徒里面，我只是提这几个，大家已经可以想象到了，这一班人是非常不同。他们虽然同样成为了耶稣核心的门徒，经常同耶稣在一起，不过这一班人同耶稣一起的时候，他们之间那种的张力，以前我们读经可能想象不到的，但现在可能你是常常都想象到的。你打开你的手机，你看到那些群组，你就看到那种感受那种的张力是多么大。那么不同意见的人，耶稣竟然呼召他们成为他自己的门徒。如果你是耶稣，你想耳根清净，你会不会想这样选择呢？当耶稣准备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在山上遇见耶稣，又敬拜他，但也都有怀疑他。在第十七节就是这样记载，又敬拜又怀疑。如果综合其他的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我们就可以估计到这些的门徒对于耶稣是不是真真正正复活，一直是采取半信半疑的态度。就算是现在他们在山上面集合了，按照着《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所记载，门徒以为耶稣是准备启动复兴以色列国的一个运动，所以就问耶稣了，你复兴这个以色列国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说话显示他们仍然未真正认识耶稣的身份和使命。原来耶稣所呼召和差遣的人都是很普通的人，或者更加直接来对讲，耶稣会呼召和差遣任何人。不论你自己怎样来到看自己，你觉得是配啊，抑或是不配？你觉得很有能力，抑或是没能力？是充满信心，定是信心不足？原来你都可以被耶稣去呼召和差遣，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是这个任何人之列。既然任何人都可以被呼召和差遣，关键就不在于人，而是在于耶稣基督。 因为他得着绝对的主权。在第十八节说，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了给他。在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说话，也都是我们经常会祈我来作为祈祷的，我们一阵间都会这样来到祈祷的。其中那句说话是什么呢？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马太福音第六章十节，马太福音的主祷文的版本就是这样说。这样的祷告是显示什么呢？天上地下因着罪的缘故而有隔阂，所以上帝的旨意似乎在地上边要运行的时候有些的难阻。如果不是的话，就不需要作这个这样的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现在罪的隔阂因着基督的牺牲和复活得到修补，天上地下再不是分隔，而是回复回上帝原初的创造，是一个新的创造的经历，也都是让我们看见为什么在今个主日的经课里面，旧约就是选用了创世纪一章一至到二节。上帝原初的创造根本上就是不会有罪的分隔，所有的权柄现在因着基督的牺牲和复活已经是能够得到修补。使徒因着基督的权柄接受了差遣，这个差遣就是一个委任，是命令，而这个差遣其实是包含了三部分的。第一个部分就是要去使万民作主的门徒，第二就是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来到去施洗，而第三呢就是教导人遵守主所吩咐的一切。要去使万民成为主的门徒，你们要去就是试图要主动地将福音去传开，而不是等其他人来到去找他们。这个做法其实是有违惯常的情况的，从古至今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学生来到去寻找名师，很少有呢是老师要去找学生的。我相信这个情况在大学的里面是非常的普遍，如果有学生想读博士的话，他第一样东西就不是埋头埋脑来到去写他研究计划，第一件事是看看有没有老细肯收他嘛。即是他写了一个很漂亮的计划，跟着没有人愿意指导他，根本上是行不通的。所以第一件事当然是学生就去找老师。如果老师要去找学生的话，大概有些什么的情况呢？第一个情况可能就是这个老师恐怕自己不生所学，没有人来到去继承，眼前的这一班学生似乎都不是很适合，所以要去主动找这个是继承人。另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个老师吸引不到学生，所以唯有就周围来到去找学生。在香港的小学和中学界早前有一段日子出现所谓缩班杀校的情况，原因是因为适龄的学童人数减少，以致学额是过剩，有些学校收不到学生就唯有缩班，甚至乎面对杀校的情况。为了保住学校的生存，学校就要用各种的方法去吸引家长去报读。所以大家见到很多学校要拉晒很多 banner 在门口，就说他拿些什么奖，学生有些什么成绩，希望就是吸引那个的收生。其实这些情况也都影响了大学，有不少的学系都面对着报名人数不足那种的威胁。如果少了学生来到报读，学系所得到的拨款或者其他的资源就会减少了。为了保存这个竞争力和大学的生存，不少的学系也都要想办法去做宣传，希望增加那个的收生。今年更加困难了，所有招生的活动几乎都做不到。因为我的儿子就准备要入大学，所以就收到很多就是大学寄来的那些宣传品了。使徒不能够等待人来到去认识 有关于耶稣基督的道理，他们必须是出去，甚至乎去到自己未曾到过的地方，这样样才是符合万民这个的要求。不过关键仍然是在门徒这两个字。今日绝大部分的教会和基督徒都十分认真看待传福音的工作，同时间亦都在教会的使命宣言里面提出，建立门徒就是教会核心的使命所在。不过在实际上，教会很多时候那个的核心未必摆在建立门徒，而是摆在什么呢？摆在就是我们的数字增加了多少，增加了多少人加入教会，增加了多少的收入，增加了多少的支出，就是代表着教会做了应该做的事。但是当这个的数字成为了重点，究竟这个数字是不是反映了人成为门徒呢？这个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人数增加，加入教会的人多，可能这些人只是教会的会员，我们称为 member， 就多了一些的会员了。怎样会成为会员呢？大家想想，你加入了什么的购物会啊，或者一些什么的公司啊、中心啊、商场成为了会员呢？会员最着紧的就是福利。你加入某些的购物会，就是看看你的消费去到某一个水平，是不是会得到多些的优惠，或者就是当出一些的产品不是个个都有机会有的时候，你作为会员你就会优先得到的。有不同的优惠、不同的好处，你就加入。你要付出的是什么呢？你付出就是你的金钱去消费。不怪得知我们有些时候都会用一种消费者的心态来去评价教会，用一种服务的满意度来去量度一下教会各样的事情，讲到有没有水准，设备足不足够，一起崇拜的人是不是友善，你就会去用一种满意度来去评价教会是不是符合你心目当中那种的期望。作为门徒不是会员，不是消费者，成为门徒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对于使徒来说，他们非常的清楚这个是一回什么的事。面对强大的罗马帝国的权势，跟随基督就几乎是等于将自己的性命都押上。实践天国的道理是世人所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如果不是的话，耶稣就不需要被钉死，就是因为世人来到去拒绝他的道理，感觉到被威胁，地位受到动摇，所以就要将耶稣来到去钉死。今日当我们要成为门徒的时候，我们都希望使人成为门徒，我们大家都要有一个这样的心理的准备。我们会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物，我们不一定得到物质的好处，但可能因为坚持真实的信仰而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所坚持的是正确。这个就是作门徒的实况。除了使人成为门徒这个吩咐之外，奉父子圣灵的名来到去施洗，亦明显是早期教会在施洗的时候礼仪行动当中一个必要的部分。受洗就是一个公开认信的程序，亦都是委身和重生的一种象征。水就是生命来源的象征，人从水里面出来就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一个人若然是认信跟从耶稣基督，他进入水里面再出来的时候，这个新的开始是一个新的记号。不过不知在什么的时间，有人会有一个这样的错觉，认为是由哪个为你去施洗是非常的关键，等级越高施洗的效果就越好的，即是年轻的牧师就不及资深的牧师，资深的牧师又不及主任牧师， 主任牧师呢就唔及主教。咁大家諗到啦，主教梗係唔及大主教啦，係咪？按照住教制嘅唔同，圣职可能係有等级，但按照住基督嘅吩咐，重点唔係喺边一个人为你去施洗，因为我哋唔係奉人嘅名去施洗，係奉父子圣灵嘅名。因为人系唔能够使你得救，唯有神先至可以嚟到去拯救你。大使命第三个最重要嘅吩咐，就系教导人去遵守主所吩咐嘅一切。呢个大概亦系马太福音嘅作者写成呢一部福音一个重要嘅关键所在。佢记下一切有关于耶稣嘅教导，就系让门徒将曾经听过嘅教导、见过嘅事来到去讲出来，不是按照他们的兴趣喜好，是按照住他们自己亲身所领受所经历的一切。这个看来是很简单，但其实一点都不简单。如果你希望得到更多的听众或者跟随者，就像今天我们那些所谓 KOL 那些意见领袖，要吸引很多的听众，你大概就要讲一些大部分人都喜欢听的说话。但在耶稣的教导里面有不少对于很多人来讲是难以接受的说话，单单只是说要背起十字架来到去跟从耶稣，用俗语来到去讲是一种讲客的说话。我来到要我付出代价，哪会想跟随你啊？讲一些令人难以接受的要求是很难，不怪之得今日有不少的传道人都会被批评。他们在这里传讲的可能只是一个宣讲幸福的福音，而不是一个付上代价的福音。如果一个讲求幸福的福音只是关乎个人的福祉，可以对周围是漠不关心。我们要去不断地反问自己，究竟我们教导人去遵守主的吩咐，亦或只是按照住人的喜好来到去调整了主的吩咐。这个是我们去领受大使命的时候需要认真的反思。当我们将焦点摆在大使命的吩咐的时候，我们有一点是很多时候会忽略的，就是基督的终极的应许。在经文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应许我们是懂得背的，但我们却是可能没有仔细去理解一下究竟是回什么事。马太福音的作者很刻意提到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其实这个是呼应在马太福音第一章23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被称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耶稣的降生显明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他纵然复活之后升天，不再在世间，但因着他的门徒能够遵守他的吩咐，亦都教导其他人去遵守，结果世上每一个的人都会因着认识并且遵行基督的吩咐，经验到上帝仍然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是不是经验到上帝仍然与我们同在呢？如果我们自己经验不到的时候，我们怎去让人经验到上帝与我们同在呢？或者这个可能真是我们的疑问，我们会问上帝今天是不是仍然与我们同在呢？如果上帝还在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苦难打击来到我们的当中呢？弟兄姊妹，这个是上帝的问题，亦或是我们的问题呢？当我们没有尽力来到去按照住主的吩咐，亦都未能够让万民来到作主的门徒的时候，恐怕我们真是难以经验上帝仍然与我们同在。不过主的应许是十分真实的，如果我们真是奉基督的命令而行，我们必然会经验祂的同在。我认识不少的弟兄姊妹，他们信主的经历多数在生命最低沉的时刻，在无助孤单的当中，有基督徒的朋友真诚的相伴。可能大家 自己亦都是这样的经历。事情或者是不能够因此而改变，但至少感觉到有人关心，有人在支持，这个是同行同在的力量，使人有力气可以撑下去。可以预计未来的日子仍然是有很多的难关在前面，我们作为主的门徒，奉基督的命令去使人作门徒，遵行基督的吩咐，让人去经验上帝仍然与我们同在。你是不是已经领受了这个命令？你会不会去奉命行事呢？求主赐恩加我们力量。阿门。